帮我放一下。好，这个主题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5章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若你有留心注意的话，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事中事项当中，有一个祷告就是为我们的朱伯母的会部总会来祷告。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几周前我的主治医生和我为他做了手术。在手术前，我对我的主刀医生和他术后的这个恢复，我是充满着信心。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手术以后，他的肺部的恢复情况非常好，但是楼上没事，楼下有点事，就是胸部是楼上啊，腹部是楼下。结果他术后发生了腹胀以及不能排气，那他肚子胀得很厉害，而且他主诉就是腹部疼痛。所以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腹胀胀气，我在那里泄气，我就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我们也请了消化科去会诊。要想怎么样来为这个病人来祷告，所以我想，病人本人、家属还有我自己，在这样的逆境当中是需要信心的，所以我不就把这个病人交在神的手中，我向神诉说了我自己的无助以及没有盼望，当然我在主里面我是知道，在信心里面我是有盼望，所以我就把这个无助就交给神。所以在过去下面的几天里面，我一直为这个病人祷告，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听了我的祷告，他将他的怜悯、恩典和医治就临到了这朱伯母的身上。过了7天以后，他就出院了。我用这个例子就想告诉大家，其实，在人生的大小事情上，我们常常都需要面对信心的操练。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2周前立峰弟兄和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是大自然的主。他话一出，他就带下能力，就平静了风浪。那么上周我们的未传道，我们分享了5章1到20节的内容，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他耶稣去什么赶除污鬼，所以在让使污鬼附着的人心里明白过来，而且差遣他出去，他就成为了第一个在外邦先讲福音的这个门徒。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这样信心的例子，而且每一个例子都是独特的，每一个逆境都是不一样的。转折点都是因为对了什么？对耶稣有了信心，这个信心救了故事里的每一个人。故事的后半段都很类似，他们都因此走上了跟随耶稣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要来看5章的下半段，那它包含着两个神迹医治的故事和信心。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5章21节到43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逆境中你需要信心"。那我想这两节经文、这两段的经文、这两个故事，如果你是信主一段时间的，对这两个故事非常熟悉。那我们还是来快快的念一下我们花2、3分钟把这故事念一下，我相信对我们有帮助的。那我要讲的第一个这个要点就是生命的旅途常常打击你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印象。生命的旅途常常打击你的信心。好，我们就来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好，开始。就有许多人在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赶会堂的人名叫雅鲁， 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她反而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耶稣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你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他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不许别人。他们来到管会堂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了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姑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来恩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手中。主啊，这两段经文主啊，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主啊，但是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主啊，你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到里面，能够看见你这段话语的亮光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主啊，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还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男主人来到你面前的，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叫他们离开。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啊，大概有个印象。那这段经文讲到两个神迹医治的故事。那么首先讲雅鲁，就是一个广会堂的这个领袖哈。他来为他的女儿生病，为他来求，结果在去的途中就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也来求，也在那里，那耶稣就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女人，然后再继续往雅鲁的女儿的家中去。那这两个人，一个是雅鲁，以及一个这个患血漏女人，这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雅鲁经文里面说是叫管会堂的人，那么如果换到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管理教会运作的。那大家我想你就知道是教牧哈，也可能是内蒙啊，也可能是马太牧师哈。那在那个时代，雅鲁是受人尊敬的，血漏的妇人呢这是非常贫穷可怜，经文里面甚至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我们看到他说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如果你找医生花掉你所有的钱，还好我们是在美国，要是在中国，这医生就是准备什么，准备逃命了。这个现在在中国有点商业的，你花了钱不给我医好你，那我就找你医生了哈。那我讲一个小小插曲，我去前两年回到中国去， 我那个原来的那个主治医生啊，原来的啊医生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重症监护室，然后我印象很深，他给我指着里面一个小电梯，说是这个是我们逃生的电梯。如果病人没治好，我就从里面，我让年轻医生出去谈，我就从这里走了。哦，这个印象让我很深哈。还有我们都在美国，但是我在这里经文里面讲说，这个血漏的女人，她听了耶稣的事。我想有可能哦，经文没讲，这是我猜想，不知道对不对哈。他说他听了耶稣的事，我想可能这医生告诉他，我已经尽了我所能，我做不了，你看看耶稣啊，耶稣能不能治疗你？所以我在猜想是不是这个，还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是看听到了哈。那么他病了12年，一点儿也不见好，病是缓倒严重的，他的处境很悲惨。那么血漏，在现代医学就是指什么？超出正常月经生理周期的出血。多年以前我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病人啊，都是面色苍白，非常的虚弱，步履艰难。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病了12年，她的状况是何等样的一个光景哦。那如果我们想起列位记15章，他讲到其实漏症就是不洁净，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不洁净就是不能到什么到圣殿去，所以你不能去摸它，也不能接触它，它所摸的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在犹太人看来，血漏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要定他的罪。可想而知，他除了要忍受身体的不时去虚弱疼痛以外，那么他还要因为不洁，他必须离开他丈夫，他不能去圣殿敬拜，他不能和朋友接触，他不能参加犹太人的活动，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的关系都受到剥夺，他被社会、被家人、被朋友所弃绝和排斥。但是经文告诉我们，雅鲁和血漏的女人虽然两个人背景不一样，但这两个人共同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一样的忧伤、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绝望。经文22节说，雅鲁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的哭求非常的让人心碎。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就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让她得以活了。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感同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若是你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威胁和恐惧的时候，你是不会知道这种下跪俯伏在耶稣面前那种迫切的心情是多么的真实。9年前，当我的那聪明可爱又乖巧的大女儿生病的时候，面对她持续发烧2周，在40度左右，身为父母，我们求医拿药不见好转，顿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跟焦虑中。我和孩子的妈妈每天跪在床前，迫切地恳求上帝的怜悯恩典和医治的大能临到我的女儿的身上。多少个夜晚，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高举双手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发出了和雅鲁这位父亲一样的呼喊，并且我还加了一句，我想若是我的命能够换回他的命啊，我愿意。所以我们录像这两个故事连同前面两个故事接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也就是平静风浪、赶出乌鬼，以及我们今天这两个故事的，你会发现作者想告诉我们，生命是艰难的，我们会经历死亡的威胁、撒旦的攻击、疾病以及死亡。所描述这些故事都是生命当中毫无指望的境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旅途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远离战争、贫穷，但是人生的危机和苦难随时可以发生。我们要面对现在自然的灾害，像 COVID、人心的虚空、未来不确定、人际疏离。最近我很有感受，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人际的疏离也是非常痛苦的，孤独及疼痛亲人的离开。即使我们信主了，常常要面对什么呢？罪的试探、罪的后果。在生命的旅途当中，你期待你有好的身体，你期待你可以如期退休，你期待你的付出可以得到回报，你期待你在乎的人他也在乎你，你期待你重视的人你能够得到他称赞鼓励，你期待你服侍就有果效，你相信自己努力就一定有成果，然而结果却常常是事与愿违。 这些困境常常打击我们的信心，也常常考验着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否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甚至是一个毫无指望的境况呢？你对生活、工作、婚姻、家庭，甚至是服事，你是否失去信心和盼望呢？我讲的太激动了，都忘记按这个了。好，那我们来讲看第二点，一起来念，需要让自己的对焦耶稣，坚持相信。那经文当中，如果你们还记住上次两周前啊，立峰弟兄带我们看到说耶稣坐船到对面去，那么经文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说耶稣又从那个坐船又到对面去，那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说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他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意思，就是从加百农到格拉森去赶鬼，好，赶完鬼以后又回到什么加百农，所以从加百农到格拉森，从格拉森到加百农，即从西岸到东岸，从东岸到西岸，在东岸就未尝到上周讲过了，他耶稣七株诸禽面对坟墓，在今天在西岸他被人禽簇拥面对死亡，诸禽对人禽，坟墓对死亡，东西两岸形成了一个交叉的结构，中间隔着加利利海，隔着耶稣，其实海边就是一个属灵的战争的位置。所以五章的前半段是以巫鬼征战，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什么？我们的属灵征战是面对疾病和死亡。那我们刚已经讲过了，血肉的女人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我刚才讲过她听过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她摸耶稣的衣裳，在路加福音讲还不止摸衣裳，摸衣裳的穗子，她说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胆怯的女人不敢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她夹在众人的中间，她知道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他最后的指望都没有了。于是他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心想我只要摸他衣裳我就会痊愈的。那所以他就从后头来摸了一下衣裳，因为什么？因为怕被人看见，恐惧。没想到这一摸，经文说他什么呢？他血肉的源头就止住了。这个女人本来想悄无声息的摸一下，然后就悄无声息的从人群中消失，但是主耶稣定义要找他，所以那女人知道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他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告诉他。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将实情告诉耶稣，我们都挑对我们有利的告诉耶稣，我们没有实情告诉耶稣。这个女人她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出来，将刚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跟耶稣说了。其实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摸了她吗？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女人站出来呢？其实乃是为这个女人的益处，她是要为让她为信心来做见证，其实要巩固她的信心，然后恢复她正常的家庭跟社会的生活。在这经文当中，你注意发现的话，有四个摸子哈，所以你要想想，这个女人是一种单纯的信心，一种极大的信心。接着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如果仔细读经文，耶稣对这两个医治的女人的名称是不一样的，对那个女孩从头到尾都是讲女孩归你，但是对这个血肉的女人他用了女儿这个名字。患血肉的女人被称为女儿，这是我们主在地上最感动人的呼喊。这个女人是得了脏病的，是人见人厌的女人。如果你去比较他在人群中以及雅鲁那个女孩的处境，两个人正好相反。在去这个治愈女孩的路上，许多人拥挤耶稣，人山人海， 但是在这个女人在她人间找不到一点的同情和温暖，直到今天 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触摸耶稣，你就有医治的能力和复活的能力，他要释放你，进入到他你生命当中，他能够赐给你身体的医治，灵魂的拯救。这是我们从第一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好，那我们快快来看第二个故事。第二个也是讲到耶稣医治这十二岁女孩的故事。耶稣在还和这患血肉女人说话的时候，有人从雅鲁这个家里出来，对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整段的经文耶稣就说了这三句话，这个是在这个 slide 上面讲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在人看来，环境已经成为定局，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无法扭转，但是在主看来，信心是最重要的。这一句话不仅是主对雅鲁的肯定的鼓励和安慰，也是来提拔他的信心。耶稣到了雅鲁的家，对那些哀哭捶胸的人说，不要怕，他不是死了，不要哭，不要啊，他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想到犹太人跟中国人文化有些相像。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的 ICU 在六楼，最底楼就是太平间，所以我常常站在那里会看到，有时候医院总归没，我想不是每天，也是一会儿就可能很快就有人过世了。那我常常能看到那些哀哭的，这个敲锣的这个队伍过来，所以中国的文化跟犹太人文化很像。那么很多人还是什么，还是雇来的。你发现他走往太平间的时候，哭的哇，有的哭还要趴在地上。但是你注意发现，一会儿这个拉走以后，有些人就在旁边有说有笑的哈。所以这个是中国啊，这个文化哈。啊，这里最后耶稣说啊，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同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耶稣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他的手说，塔利塔库米，大力大古米，这是亚兰文，翻译出来就是归你，我吩咐你起来。耶稣拉着女儿的手，以全能的命令说，孩子起来，那女儿就起来了。对比两个女儿的得救，这个女孩的得救是耶稣按手，女孩已经死了，无法表达信心，是耶稣的主按手主动触摸这个女孩，而那个血肉女人得救，是她用手去摸耶稣的衣裳。所以这里不是谁按手的问题，共同的因素是他们都被耶稣亲自触摸到。多年前，我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它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原因就是在一次的与岳父的争执中，我不能饶恕岳父对我的伤害。从那以后，妻子就像三明治里的肉馅一样，被夹在丈夫和父亲之间，她无法说服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方。很多次我和妻子讨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原来的讨论观点变成了最后的争论以及争吵。面对一个心里充满着苦毒、埋怨、不肯饶恕的丈夫，好几次在半夜时分，妻子面对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过去很多年我还记住，就突然掀开被子，跑到储衣间失声痛哭。听到她久久不能停息的哭泣声，我独自一人缩减在床角，就像一只斗输的小公鸡一样。那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这种难熬的时刻不知何时能够结束。在无助跟绝望当中，我终于鼓起勇气跑到妻子的身边，试着用各种安慰的言语跟降温的方式想让她平静下来。 然而就像这经文所说的，我用尽了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最后我降服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跪在妻子的面前，向神认罪和祷告，求耶稣介入我们的危机。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调整了我自己的生命，并带着无助和绝望的心情向神求的时候，神就介入并开始工作，妻子也停止了哭声，又回到床上。当我多次经历神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唯有耶稣基督，神才会拯救我们夫妻脱离苦海，也赐给我有能力去饶恕人，释放心中的苦毒和锁链的捆绑，摆脱那循环不止的困境。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岂不就是天姐，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去睡觉吧，你的婚姻姻亲关系痊愈了。愿意对焦耶稣，坚持相信，我的婚姻和姻亲关系真的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否也陷在一个痛苦中，一种毫无指望的困境中？你愿不愿像那犯邪恶的女人，也像我一样，凭着信心让自己对焦耶稣，坚持相信他呢？你愿不愿意忽略环境中的困难、负面的声音，单单注视在耶稣的身上呢？第三点，我们一起来念。用心全心的相信是你的盼望和出路。大家知道，西方的文明主要是指希腊文明跟希伯来文明。从雅鲁来求耶稣，我们就看到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到了，人文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犹太教还有其他的宗教，任何人都无法解决罪和死亡，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解决罪和死亡这两个问题。你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来找耶稣。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去摸女孩的尸体，还和患血肉的女人说话，这在犹太人看来是很不洁净的，犹太人要定他的罪。同时让我们也看到，他是神，只有神才可以洁净人的罪。所以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患血肉女人得医治是要告诉我们，触摸耶稣你可以解决生命和罪的问题，而你还得以复活，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来，他要解决死亡和复活的问题。实际上马可用这样的叙述结构，就是要告诉我们两个真理。第一，就是我们的神是拯救罪人的神；第二，我们的神可以使死人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经文结构安排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人生的轨迹呢？我们从人出生以后，我们就不可阻挡的向那死亡迈，我们就走向那向死亡迈进的旅程。我们以为人生是彩色的人生，尽是平顺和浪漫。哦，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然而，走过了这么多年，发现其实黑暗跟愁苦常常笼罩着我们人生的旅途。我们的生命就像如同那患了血肉的女人一样，会出现漏口，而且一点一点的消耗，至终走到死亡的尽头。生命的枯干和困境让我们看不到曙光，我们挣扎的靠自己，治标不治本，我们找不到出口。但是当你认识主耶稣以后，血肉的源头，我们生命的漏口就堵住了，我们就开始有一种崭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无尽的绝望就转变成荣耀的生命。2000多年前，许多人因为好奇心，为了热闹去拥挤去跟随耶稣。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学各种聚会，或者是认识主已经很久了，可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些问题、困境仍然是一样的。比如夫妻关系仍然紧张，亲子关系、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 弟兄姐妹之间的嫌隙，服事中的张力，每天读经聚会听见证，并不能让我们得到耶稣的能力。唯有听而信，继而投靠耶稣，才能让你的身心灵得痊愈。这个女人的行为告诉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什么提醒呢？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儿女面前都称为，我们都称自己是神的儿女，但你是否用口宣告你自己的相信，但是你却是用行为来否认了你自己真的相信。我们真的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不是钱财，不是权力，不是学位，不是你的容貌，也不是我们口头的宣告，救了我们乃是信心，用心跟全心的相信，单纯的相信，完全的信靠，这是你面对困境的盼望和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在那种几乎要放弃的状态里挣扎吗？你的婚姻真的没有可能转变了吗？你的疾病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你对未来真的没有期待了吗？你的家人让你很无奈吗？你的工作服侍让你很挫折吗？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耶稣，更多的相信，更深的相信，不要怕，只要信。你要告诉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我除了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呢？在生命的逆境当中，我们会有惧怕、忧愁、焦虑、沮丧、困惑，甚至不想过了。你是否被困境所环境所困，靠自己挣扎，还是带着信心和谦卑来遇见耶稣，触摸耶稣？今天耶稣仍然会问你，谁摸我？谁摸我？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像那患邪道的女人一样，凭着信心来触摸耶稣，用心和全心的信靠，你去跨越自己不能胜过的困境，即使是在我们最绝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紧紧的握住他，不管他的拯救是现在还是未来，因为耶稣是可信的。信心是你能否经历上帝的关键，信心也是你面对困境的盼望和出路。我现在邀请敬拜团队上来，我最后要分享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位参加了过70年代的越战老兵，他犯了周围血管疾病，他走几步就不能走了，要停下来。他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来到我的诊所。我后来我告诉他，我们可以治疗这个疾病。这个老兵突然就哇大哭了，我被他吓着了，我以为我说话什么刺激到他了。结果这位老兵从来在战场上不曾流过眼泪的，他哭得非常的久。最后他告诉我说，你是第一个告诉我这样的，我可以重新回到生活正常的生活，我可以重新行走，我太高兴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Whatever you say, I will follow and do it。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他知道我们身体、心灵以及人生的真实需要，他能够诊断出你人生困境的根源。你不需要，你不再需要 second opinion 的医生，你只要像这位患者一样，对耶稣说 ：“Jesus, whatever you say, I will follow you。”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真正的信心和行动。而你我在困境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信心和行动。我们请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 啊，敬拜之手，你的神迹如此的真实。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来回应今天的传讲的信息，你神迹如此真实。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哦，无助的时候，主啊，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完全。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将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回想我们来到美国的旅程，主啊，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渴望。主啊，我们对婚姻有渴望。主啊，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孩子的教育上，主啊，我们摆上我们的心血。主啊，但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主啊，我们常常经历困境。主啊，因为这困境常常打击我们的信心。主啊，但是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触摸你，主啊，你就赐给我们医治和复活的能力。主啊，我们触摸你，你要进到我们身，你要释放我，我们进到你里面。主啊，你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主，你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主啊，你在地上，你在经上说了地上最感动的人的一句话，就是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啊，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面临一样怎么样的人生的困境。主啊，若是今天的主的话语圣灵感动你，主啊，你有这样一个愿望，你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能够得着生命，让我能够得着这生命，去克服我不力所不能困的这样的困境。 若是你有这样的愿望和感动，你能不能轻轻地在你那里举个手，是吧？这是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保罗在经上说，我们所传的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且充足的信心。主啊，北区教会弟兄姐妹，甚至一些人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我们就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主啊，我们的信心要在里面更多的长进，主啊，不管面对任何困境，主啊，我们生命要被你提拔，主啊，你要在北区做那生命翻转的工作。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